弟兄姐妹，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平安哦。感谢感谢主哈，这早上大家享受敬拜嘛。我其实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呢，都是真的不想停下来，因为我觉得在每个敬拜的时候哈，当然如果是我们的敬拜，如果说还没有达到一个突破点的时候呢，那这个敬拜呢，其实是一点都不享受。但是当那个敬拜呢，达到一个突破点，神开始说话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享受。所以呢，有时候敬拜，有时候需要很多的，很多的这个什么呢？很多的，因为敬拜本身就像好像，那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哦。敬拜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它就像献祭献到宝座面前，所以它就像一股的烟。那么敬拜呢，它就像什么呢？敬拜呢，它就像一股的流啊，一股的雾啊，一股的雾气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样敬拜的时候呢，它会流出一股的雾在外面。有机会啦，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情意如敬拜，那我们就知道祷告为什么是烟，敬拜为什么是流啊？有机会再分享啊。所以呢，当我们达到宝座面前，然后呢，宝座面前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双向的一种的敬拜的交流。这样的敬拜呢，会非常的享受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想出来，我们不想停止哦。所以呢，我们盼望每一场敬拜都可以达到这种连接的果效。那么每次这样连接的果效呢，我们一定。会爱上敬拜，喜欢上敬拜哈、哦，所以每一个敬拜呢，我觉得都很难停下来哈、哦。当然，有时敬拜也是需要有些敬拜是敬到享受，有些敬拜呢是在一种征战的过程也有，所以呢，就是说它会像一个过程呐啊、哦，所以呢，我们在一起敬拜很多次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敬拜是更多，有时敬拜是用方言进入，有时是用灵进入，灵歌进入，有时是用我们努力一点进入，有时是我们比较被动的进入。所以有机会我想跟大家讲亲近神的10个环节。哈，所以我们就明白亲近神的每个环节，有时是我们主动多一点，有时是我们被动多一点，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亲近我们的神了。所以我本身是很享受每一场敬拜啊。当然，有时敬拜也需要很多的代价啊，所以但是总的说，当突破点达到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非常享受。啊，对，早上的时候你有发觉到，一个时段呢，就是有一种很就是我说了一串很特别的方言，很特殊的方言嘛，就讲那段好了。那段的方言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有。神给你看到什么，或者给你感觉到什么，或者给你听到什么，或者是给你触动到什么嘛？在那段很特别的方言呢，哎，那段特别的方言，我现在都不想说得出来嘛，我刚才就说得出来，是不是？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方言啊。刚才有说了一段，在这段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什么看见吗？有吗？所以如果有看见的话让我知道一下哈，所以我就知道怎么的来到为你祷告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哈，那。每个人的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每个人的使命也不一样。如果说有些人是看见的，有些人是听见的，有些人是闻到的，有些人是嘴巴的感官到的哦，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物质界有物质界的五官嘛，嗅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都是看到，那这个身体就很奇怪了，这个身体就变成都是眼睛，对不对？所以呢，没有哦，有吗？还有吗？弟兄姐妹，刚才在那段方言的时候，还有看到什么的吗？ 没有啊，真的没有，没有看到什么了哈，没有看到什么，那没有看到什么，我就不要在这里讲了啊。你们讲的都对啦，但是就是说没有到那个很中心的点啊，没有到很中心的点啊，没有看到换新，OK，这些都对，这些你们看到的都是那个结果啊，就是说那个结果发生，但是呢，我要讲的是还没有结果之前，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在这方面有看到的？那么呢，我就想为你祷告啊。OK，好，没关系啊。啊，我们烟雾环绕，这些都对啦，都对啦啊。但是呢，OK，这些都对，这些都对。彩虹不是，我是讲方言那个方言的部分。OK，差不多有些弟兄姐妹差不多到那个点了，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马赛克的彩虹，我觉得特别可爱呀、啊，每位弟兄姐妹啊，有话语，好了好了，今天既然神没有往这个方向，我们也不要往这个方向啊，都对，你们讲的都对，但是这是结果哈、啊，这是结果啊，它不是，因为有时候就讲嘛，这样嘛，我们就是说，医治释放要针对的不是那个结果啊、那个出来的叶子、出来的水果啊，医治释放要针对的就是那个根源，所以我看就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那么我就要为你祷告啊、好，那没关系啊、好像没有太多弟兄姐妹往这，都对啦，你们看到的都对啦，啊，都带了啊，OK，OK，好好好，我们先这个课题先不谈了啊，我们有机会再深入啊，好，都对都对，征战都对，真的是都对啊，OK，旋转上升，好啦，给你一个提示了哈。OK，就是简单说就是这样，那时候有很多的天使啊，我就讲到这里好了，其他的不讲了啊。OK，好，那时候确实有很多的天使啊，所以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这个课题啊，现在就不讲了啊。好，那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觉得我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哈。对啦，我也看到好多天使啦。刚才你又不讲啦，现在你才讲啦啊。那么现在我就不讲啦。天使是啊，有啦，很多天使啦，你们没有看到啦？哦，那。我们常常会说到天使的语言嘛，对不对？啊，天使的语言啊，OK，然后呢，有机会再告诉你什么是天使的语言。说到这里就好了啊，好了好了，不谈这个了，不谈这个了啊，OK。那所以那段时间我有很多使者啊，很多使者在工作，在每个弟兄姐妹，所以呢，大家都会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些会得到释放，有些得到医治，有些得到征战，有些得到什么什么，所以呢，但是呢，我讲的就是说那是结果，所以呢，就是不同的天使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带出不同的果效了啊，有机会我们可以深入这个课题哈，现在就不深入，今天早上。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OK，那这个课题是叫灵的成长与呼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如果说我们没有进到这种灵的成长呢，那我们要再进到呼召，其实呢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今天要分享的讲到个人的呼召哈，个人的呼召啊，所以这个人的呼召呢，我，OK，好。好，那这讲到个人的呼召，OK，那今天呢会分享哈，其实呢原本我是准备3点跟大家分享，但是大家在大家敬拜今天一起便敏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加了第4点啊，然后呢同样的原本我今天也准备了好今天要带的敬拜的歌曲，结果在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整个流还有整个的气息需要我换歌，所以我马上又找了另外一套的歌哈，所以呢这个歌 边敬拜边换，边敬拜边选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那今天会分享到关于到意向、使命、命定、呼召，会分享到认识他才明白他旨意，他的旨意，我们活着的意义，直到活在他的旨意。人生才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今天早上分享的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说在听这一个课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课题会比较严肃啊，但是呢这个课题是一个必要，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呼召，那么我们这生可能真的白占地图，然后呢就是白活一场，白忙一场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没有意思哈。好，那么呢先第一点先分享的是意向、使命、命定跟呼召是什么意思哈。好，保罗呢他在使徒行传26:19，他对这亚基伯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简明圣经翻译为，因此亚基伯王，我就顺从上帝从天上借着奇异的景象对我所发的指示啊，所以呢，简明圣经的翻译，我觉得更加仔细的去解释了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哈、啊，所以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呼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啊，保罗讲的这句话，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哈、啊，这个到底？天上来的意象，到底保罗领受了什么意象？到了提摩太后书呢，这个提摩太后书呢的4:6-7，这里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这公义审判主到来的那日子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到底保罗呢，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用，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用保罗这句话，那美好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守住了，我们都很喜欢来到用这句话来到在一个人去世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打上一种很美好。但是问题是呢，到底保罗打什么仗，到底保罗跑什么路，到底保罗守什么道，我们确实是一知半解的情况，我们就把他当成那个人是如此了。所以呢，保罗他跑的路，他打的仗，他守的道，都跟着在使徒行传26:19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有关系。所以呢，当然我们很想美好的当打完，跑的路跑完，信的道也守住，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保罗领受的是什么意象，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仗是什么，跑的路是什么，守的道也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死那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人为我们做安息礼拜的牧者用这个经文来到说我们死的那种的走完路的话呢，那么呢，《使徒行传》26:19会是非常重要。到底保罗领受了什么意象呢？好，我们看一下哈。OK，《使徒行传》呢，我们来看一下26的一个背景一下哈。啊，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呢，26:1呢，这里呢，它的背景是说到，亚基伯王就是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析说，那包括在使徒行传中译本翻译说准你自辩，也就是说保罗呢在这时候他是做着什么东西呢？他是为自己在辩护啊，因为保罗被捉了嘛，对不对？那过他因为有罗马的公民的关系，罗马的公民权嘛，那他就可以来到请律师或者自己自辩都可以了哈。所以当时他是在做辩护，他在做自辩啊，所以呢保罗就说了这段话过后呢，接下来他就他就说了他的一个状况，对不对？他就说在大马色的一个经历，对不对？大马色的经历，他说有光照下来，对不对？那过后呢，是个声音，就用希伯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对不对？那过后呢，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咯。那过后呢，在这里的26章。16到19节，这里就清楚的说到什么呢？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为派你做为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然后呢，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得同的人同得基业。过后呢，他就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所以我们可以看的意象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呼召，包括提摩太后书4章9节说打的仗打完了，跑的路跑尽了，守的道守住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特地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有讲到说意象讲到美好的仗当跑路，包括守的道，过后呢就说什么呢？做执事，做见证，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意象。过后呢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跟他的呼召就是差你到那边去啊，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冲来，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然后呢又因信的得蒙赦免，对不对？然后过后呢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自己的意象，他讲到自己的使命，或者是他在这里整体的表现，也就是说他的命定跟他的呼召。所以呢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管你讲意象，不管你讲使命，不管你讲命定，不管你讲呼召，其实这四样东西都大同小异啊。就说意象是比较是属于神给你的一个大方向大趋向，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大方向底下你要怎么去完成啊？那命定呢比较是属于是就是说神这生对你的托付是什么，那呼召呢比较是属于神这生对你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这个安排是什么。其实呢整个东西都非常大同小异啊，所以你要讲意象也好，使命也好，呼召也好，命定也好，它大概都在一个包罗幻象的一个配套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明白了 OK。 所以呢意象、使命、呼召或者命定其实大概大同小异，在同一个配套 OK。 那么呢哥林多前书呢12章这里呢对不对，他在这里呢提到什么呢？也提到功能、功用、恩赐、 致事跟职分啊，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的下半段呢，就提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随行一切的事，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如果讲到要走到自分之前，要走到执事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从功能、功用、恩赐、自分、执事到职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过程走过啊。所以呢，我们大概呢，我们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29到31节，前半段提到的是执事跟职分，后半段提到的是讲到功能跟功用或者恩赐，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呢，这是一个过程走过。所以也就是我就跟大家讲呢，功能跟功用就是神各种神的应许，对不对？啊，然后呢，恩赐呢就是九大恩赐啊，然后呢，执事跟职分就是五大职分啊。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先有一个基础的背景，先了解到底保罗讲的意象是什么，到底保罗讲打的仗是什么，走跑的路是什么，守的道是什么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背景先 ，OK。所以简单OK， 这个不讲了哈，这个就不讲了啊，太长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从功能功用到恩赐到职分或者职事，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从木棍到刀剑到火炮枪，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们大家都很盼望神给我们天上的意象。我们大家都很盼望神清楚告诉我们呼召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大家也很想神来到清楚的，就是说给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命定是什么，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应该是都不会反对了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呢，大概呢，如果说按功能跟功用是一支木棍，是小学。那么如果说按恩赐，如果说是刀剑是中学，那么如果说按执事跟职分是火炮枪是大学，那么我想问下弟兄姐妹，就是说呢，大概几岁的孩子你才会给他武器？我们就想说木棍，你会给几岁的孩子，你会给他一个木棍去当武器去玩呢？几岁的孩子呢？10岁。5岁，3岁的孩子，你会给他木棍吗？我觉得3岁的孩子应该不会给他木棍吧，对不对？可能我觉得呢，如果说12岁给他木棍，我觉得差不多，对不对？那如果说呢，给他刀跟剑呢，要几岁？最起码要18岁以上了，对不对？那如果说给他有火炮枪，我觉得最起码21岁以上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大概不会反对哈，12岁、18岁跟21岁，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你的孩子还是这样的岁数啊，这样的外表，这样的状况，我问下弟兄姐妹，你会给他武器吗？你会给他刀剑吗？你会给他木棍吗？你会给他各样的火炮枪吗？会或者不会？这样的年龄，你会告诉他说他的呼召是什么吗？他的使命是什么吗？他的命定是什么吗？他的拣选是什么吗？不会。如果说我们孩子还长得那么小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告诉他说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拣选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什么，大概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属灵岁数实在是太小了，我们没办法告诉他太多，我们只能就是说每天给他吃玛瑙，每天给他吃鹌鹑，给他不断的长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很多弟兄姐妹的属灵岁数大概只有这样的属灵岁数，那么呢， 我觉得天父呢，很多时候都选择等他长大一点再告诉他。当然，你问我有没有例外，有没有特例？有，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特例，在他很糟糕的时候，神就清楚告诉他他的呼召使命有没有？有这样的特例，但是特例是特例，我们讲的是常例。常例的话呢，一般上如果我们孩子还是长得那么小，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会告诉他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我们不会给他武器，我们不会给他工具。但是你问我有没有，有些也有，有的有。但是那是特例，但是我们一般讲的常例，按着圣经的准则跟规则。那么呢，简单，几岁的孩子，你才会让他知道他的意向、他的使命、他的呼召、他的拣选、他的命定呢？我想，如果说木棍按功能功用，大概12岁；如果恩赐的话是刀跟剑的话，大概18岁。那么呢，如果说是按职事跟职分的话呢，那么呢，我觉得呢，可能是21岁。月色是几岁知道他的呼召？17岁。大卫是大概几岁知道他的呼召？也是大概17岁。当然，有些的有些的这个经学家说他12岁就领受的君王的恩高跟高莫，有些说13岁，有些说是56岁，但是有些也说是17岁。但是我觉得最大卫的，我比较倾向是大概17岁左右。OK，那然后呢，大概呢，如果说按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成年礼是12岁啊，大概是12岁啊，大概是12岁才会按一个成年礼。但是当然，我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应该是几岁。我觉得呢，只有圣灵知道我们合适几岁，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执事，给我们知道呼召、拣选跟使命。但是显然很清楚的，如果只有一两岁，我们没办法走进成年礼，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我们只需要每天吃喝玛瑙、吃喝鹌鹑，不断的长大。同意嘛，对不对？好，那么呢，如果说按这士兵跟祭司的启用岁数呢，大概圣经里面民数记记载是20岁以外，也就是说21岁才能出去打仗。那么呢，按祭司呢，在民数记8章21节所说的，从25岁以外，也就是说26岁才可以前去任职啊。那包括如果说呢，在这里以斯拉这里呢就提到说，从20岁以外就可以督理建造耶华殿的工作，所以呢，这里讲到是20岁以外，所以是21岁。所以显然我们看到呢，圣经这里明显讲到5岁、6岁、7岁、3岁，反正12岁以下的，几乎都没有提到他可以任职、可以参与军队、可以等等。所以显然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属灵岁数还很小的，其实呢，武器你不需要用。呼召、使命、拣选等等，你也暂时不需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啦，哈，圣经的一个原则，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几岁的孩子才合适让他知道他的意向、他的使命、他的呼召跟拣选呢？我觉得像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宝贝啊，这样的宝宝。所以呢，大概，暂时也不需要知道他的呼召、拣选、意向等等，他需要的是不断的长大。如果说再大一点，可能这个是到了这个是5、6岁，可能他也不需要知道；可能到了这个是7、8岁、10岁，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可能再大一点，到10几岁，他也不需要知道。他是到了成年了，18岁以外的，20岁以外了。我觉得呢，他就适合知道他的命定、他的呼召、他的使命。 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想说知道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所以往往都很喜欢透过先知来到去，去他知道他的呼召、他的使命、他的命定、他的各方面等等等等。但是呢，显然属灵里面也有属灵的岁数，有时候你太早知道未必是一件好事。有时候你很快知道你的呼召、你的使命各方面等等，不见得是一个太好的事。我们可以选择像扫罗，扫罗在他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君王的呼召，过后呢，他就做了君王。我们也可以选择说，我像大卫一样，我被破碎、被剥夺、被杀害、被追杀、被磨练、被熬炼过后。到了时候到了，我才上了君王的位置。大卫大概是17岁左右领受君王的一个领受一个呼召，但是到了他大概30岁左右，他才上了成为君王哈，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呢，我们有你可以选择大卫的生命，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扫罗王的生命。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硬要，就是说一直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拣选、使命，我觉得暂时没有这个意义啦。那而且我发觉呢，那些太早知道他们的呼召、他们使命、他们拣选的，往往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就比如说有些可能给他发一个预言说他是主的先知，他就到处的跟人家讲说他是主的先知，好心啦。先知的呼召最起码呢，如果按 David Wilkerson 这位神的仆人，他以圣经的根基来到跟大家讲说呢，一个先知的呼召最起码是4年的装备。有些今天为他发预言是先知，明天他就印了先知的这个名片，说自己是先知。有些跟你讲话两句就开始讲说，谁给他发预言做先知，谁给他发预言做使徒，谁给他发预言做什么等等，这都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神真的给你先知的呼召，真的给你先知的这个，那么呢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等等，或者一个预言的发出，那么呢，只是一个预言的发出，你等你收集完10个预言的发出，是不同先知的发出，你才告诉我你是先知。即使说你告诉我你即使是，我也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已经经历了14年的一个装备过程，你才有机会。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呢，有太多人想做先知了。到我真的告诉你说，先知要走过的生命，先知要经历过的破碎，先知要经历过的各样点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打退堂鼓。那么我不想做先知了。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很享受先知的光环，却不明白先知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呢，我真的盼望大家不要再乱搞这些东西等等了。你是不是不是从你口中说出来，而是从神的口中说出来啊？所以呢，当然了，我给的议题是讲到先知，但是这包括牧师，包括使徒，包括各样各样的等等。好，所以我觉得最起码哈，最起码先知的装备，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约瑟经历14年的磨难，才走进什么呢？走进他的呼召。保罗走进14年的装备，他才成为使徒保罗。大卫也最起码经历了14年，他才走进这个的呼召。所以我是觉得呢，最起码的装备呢，就是最起码14年以上的一个破碎、一个的粉碎，你才有资格说你是先知。但是问题是呢，到了你14年的装备过后呢，你根本不想人家来到称你做先知、使徒什么各方面的，因为你会发觉呢，得到神的认可、赞赏，好过得到人的认可、赞赏。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好，那么呢，大概呢走下来，我觉得呢，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意向、呼召、使命、拣选，最起码 12岁以上，我觉得这合理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大概你可能12岁领受了你的生命的呼召，各方面等等，那么呢，再走上去，我觉得这更加合乎神，或者最起码18岁以上，或者最起码21岁以上。所以显然我们知道，我的灵到了某个成熟点，我才知道。我才步入神为我预备的意象、使命、呼召或者命定，那么呢，会更加合适。所以简单到这里，还是那一句：我的灵要快快的长大。来，大家跟着我说：我的灵要快快的长大。阿门。好，那么呢，那这个第二点的部分呢，我希望帮助弟兄姐妹真的来到去认识他。才明白他的旨意哈，那怎么认识他呢？怎么知道他呢？怎么能活出在他的旨意呢？啊，我们从这个课题我们听一下啊。那认识圣灵过后，认识天父过后，认识耶稣过后，我们才有机会什么呢？我们才有机会啊！认识圣灵过后，我们才开始能明白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是不认识他的话，我们不要讲可以明白他旨意，我们根本没办法。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到什么呢？他说呢，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我。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呢，啊，其实在我们还没定型或者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已经把它写在生命册上啊，所以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生呢，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老早神就已经把它什么呢，写在生命册上啊，所以我们比如这个戈登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在神的旨意以外的活动都是浪费，所以如果说我们这生神呼召你做传道人的，你不要跑去做生意；神呼召你做生意人的，你不要跑去做传道人。所以呢，这个呢，不然的话，在神的旨意以外的都是浪费。这是戈登他的一个名言哈。那如何认识他呢？那我大概呢觉得呢，那认识他呢有两个方向。我们讲到神的道或者神的话，我们可以讲到第一呢是讲到说神过去是说的话叫 Logos， 那神现在是说的话叫 Rhema， 所以一个是属于是圣经记载的话是 Logos， 神现在说的话是 Rhema 啊，所以这两个明显呢，一个是过去世说的记载下来成为经句的成为圣经的，它是什么呢？ Logos。 那么呢，神现在世说的话是 Rhema 啊，这两者都非常重要。那么 Logos 是什么呢？ Logos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包括约翰福音17章第6节说呢，下半段说你们我将他们赐给你，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是讲到圣经里面的规条，圣经里面的规范，圣经里面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神的话是 Logos。所以呢，圣经里面 Logos 是讲到说，是神已经奠定的话语，是神的道，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跟法则。这是 Logos 啊。那么呢，也就是说这是圣经记载的话啦，对不对？所以这里姑且我们把它称着神的话。OK， 好。那么呢 ，Rhema 是什么呢 ？Rhema 在约翰福音就记载说什么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Rhema 就是灵，就是生命，包括以弗所书6章17节所记载的，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带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这里呢，用的是 Rhema 啊 ，Rhema 呢，它的定义呢，是源自于一个动词，就是动词的意义就是正在说话，故 Rhema 是指。正在说话的意思哈，所以简单说 Rhema 就是说神现在说的话，我们就 知道现在说的话就是说是神的灵 OK， 神的灵跟我们的沟通，跟我们的交通，跟我们的说的话。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在我们的灵命长大，我们就不能缺的是 Logos 跟 Rhema， 需要读神的话，需要现在是正在听神的声音，这两者我们的灵命才能长大哦，两者我们才能长大。好，那么呢 ，Logos 呢？故此呢，我们比如说你去买生的菜，它就是 Logos。那么呢，我们把菜煮熟了，它就是 Rhema 哦。大概这样的角度，我们对 Logos 跟 Rhema 有个认识。所以呢，Logos 是圣经记载的话 ，Rhema 是神现在说的话。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为是 Logos 呢，就是说是我们的米还没煮的。Rhema 是神现在说的话，就是我们煮好的米啊，所以我们故此就明白这两者。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大概明白为什么呢 ？Logos 呢，就是说画上的界限，玩足在一个足球场，它需要把一个界限画好，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足球没有触这个足球场的线，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符合圣经，什么是不符合圣经，什么是神喜悦，什么是不喜悦。所以我们需要有规条，需要有规范。如果没有规条跟没有规范，我们就会活得很什么呢？荒唐。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喜悦的，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如果说任何东西，任何人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活在恩典时期，旧约的这些的律法规条已经不存在的，显然就不符合 Logos 跟 Rhema 的真理。所以因为呢，我们的 Rhema 是一定建造在 Logos 的真理上，所以任何人告诉你说现在我们已经活在恩典了，过去的这些律法过规条，摩西十诫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活得自由，我们反正可以活得这样，显然这就不符合圣经了。 Amen。 因为 Logos 跟 Rhema 这两者呢，一定是坚定站立在一起的。所以呢，那么呢 Rhema 就是说呢，我们在比赛一场足球，我们需要有公证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向导，我们需要有一个导游，我们才知道哎，整个游戏怎么玩。所以呢，这个就是 Logos 跟 Rhema 两个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呢，一个是圣经记载的话，一个是神现在说的话啊，这两者我们大概知道。所以读经呢的读圣经记载的话就是神的话，Logos 就是说神说话叫我们知道他。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叫我们知道他，我们知道神是神的法则，做什么是神喜悦，做什么是神不喜悦，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如果世界上失去了 Logos， 那世界就不需要有法律，我们是为所欲为，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就活得像野人一样，反正不爽谁就杀谁，不爽谁就干掉谁，这时候呢就没有律法的约束。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他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起码摩西五经奠定了世界上的各样的法律，最起码摩西五经也奠定了联合国的一个规范啊，一个规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必要，神的道是一个，神的话是一个必要。那么呢，叫神的话呢，就是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叫我们知道他。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叫我们知道他。所以没有圣经是没办法的，圣经绝对没有过去，旧约新约都依然存在着。如果我们真实懂圣经的话，新约是建造在旧约的根基上，那旧约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上。所以呢，只有那种不懂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想活在肉体享受的人，就告诉我们 现在只活在恩典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反正犯罪的无所谓，反正情欲都无所谓，反正乱乱搞的无所谓。这个呢是不懂圣经的人就会告诉我们这样。但是呢，圣经呢，其实我们如果你明白到我们的我们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旧约是建立在摩西五经，就是 Torah 的根基上，那么呢，显然我们就真的明白神的整个作为哈。好，我们所以呢，世界上最奇妙的一本书就是这本圣经。所以呢，不管你喜欢你不喜欢，如果我们灵要长大，我们的灵命要长大啊，我不是我们灵要长，我们灵命要长大，我们一定不能缺乏读这本圣经。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的各样教导，我各样的属灵经历，我都会以圣经为根基跟基础，这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然。阿们。好，那么呢，今天讲很多的根基的东西啊，讲的我都有点觉得啊，有点累哈。OK， 那经历神现在说的话呢，也就是 Rhema。Rhema 呢就是神现在是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比较属于神的灵。因为呢 Rhema 是讲到你要听到 Rhema， 你除非跟神有关系、有连接、有一种的认识，我们才有办法进到 Rhema。 那么呢 Rhema 是什么呢？ Rhema 叫我们认识他。那么呢，现在我要问看大家，那你认识这位帅哥吗？在我左手边的帅哥，在我右手边的帅哥，你认识他们吗？有谁认识他们的？我估计在我们当中呢，认识吗？大家认识吗？这位是张学友，这位是刘德华，对不对？大家认识吗？你真的认识吗？芝芝，你真的认识刘德华跟张学友吗？哇，你这个 NC16 田你也认识啊？哎呀，开玩笑啊，真的是。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对不对？我们知道张学友，我们知道刘德华，但是我们不认识。因为我们从电视听到他，从演唱会听到他，从杂志报章看到他，我们只是知道，但是我们不认识。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没有跟他接触过。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读圣经读几百遍，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跟写圣经的这位创造者有接触到，我们永远不认识他，我们只不过是知道他。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知道他，但是完全不认识他，因为从来没有跟他接触。所以除非你真的有跟他在敬拜里面连接，你就认识到他是爱。不然读来读去，我们知道他是爱，但是我们不认识他是爱，对不对？所以呢，哎呀，要更加长的在辩论平台在这里敬拜，那么呢，你就知道他是爱了，因为你认识了他，你接触了他。所以呢，简单的话呢，那么我们大概知道呢，我们不认识刘德华，不认识张学友，我们只不过是知道，对不对？好，那么呢，圣经里面同样的辩论哥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好，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39，你们认真的研读圣经，以为这样就会获得永生，其实圣经处处都是为我（括号耶稣）作证，你们却不肯直接到我这里来接受永生。
哎，谢谢。我最近这个这周有很多的祷告跟征战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周呢，我就觉得哇，呼气都有点困难，真的是啊，所以让辩敏哥帮我读一下，我可以休息一下。啊，感谢主啊！其实走在这条路上呢，其实就是当你的呼召当神给你的托付啊，越大，那证明说你的征战你的各样的这个 各样的征战也好啦，各样的这个拦阻阻碍啦，各方面也会更大啊。所以老实说，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想神大大使用他，特别希望先知们呢，得到的那种的不是先知们，就是很希望先知们给他的预言都是那种大大的呼召，大大的使用。老实说，现在每次我收到弟兄姐妹给我的祝福语，收到大大的使用，我心里面都会说主不要了，我可以承担的呼召就好了。老师说，你的呼召越大，托付越大，证明我们的挑战也越大，但是到最后奖赏是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越懂得天上的得奖赏的这个的规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真的不会太去求说神啊给我大大大大大大。老师说我真的不觉得大大是一件好事了。所以你会发觉那种的很多东西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叫灵界先发生，物质界才发生。所以每次在泥土系列的一季结束过后呢，我就会一周我就没有，我就会停止，然后呢让团契的弟兄姐妹在滴滴云端去服侍弟兄姐妹嘛，让他们就说也可以让他们提升，也可以成全他们在他们的岗位去发挥。所以同样那周也是我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祷告去突破的时候。所以每次那一周呢，我都觉得那个的哇，那种的因为那周是我真正介入更深，进到灵界里面去得地为业，去征战，去为这弟兄姐妹为这个整个福星的工作去征战的时候，这周也是我最累的时候啊。所以老实说了，我觉得大大呼召如果当我们越明白属灵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越会想说，主啊，我真的不想大大的呼召，我只想做的是什么呢？神你给我的呼召我做完就好了，大大的呼召就留给那种想做大事的人吧，反正我不是想做大事的人啊，有机会再分享吧。 OK， 好，那么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清楚跟我们说到什么呢？清楚跟我们说到呢，就是说原来呢有些人去读圣经，但是呢却不肯到主这里来哈，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到他的面前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跟他真实的接触，真实的有接触才有认识。如果说我们没有接触到他，只不过是我读很多比如说毕尔敏哥，可能他接去他就写自传，对不对？他写了哇，毕尔敏哥人家写了很多自传给他，我们就读了毕尔敏哥的自传，读了十本自传，你说我们认识他吗？我们不认识，我们只是知道。只等到你跟毕尔敏哥去喝茶喝咖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毕尔敏哥原来只喜欢喝没有糖的黑咖啡，毕尔敏哥只喜欢吃牛肉面，毕尔敏哥只喜欢吃羊肉面。所以呢到了真正有接触我们才能认识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好，那么呢如果我们按这个词典里面的认识呢，他说认识相似，我认识他，认识的人告诉我说，或者懂得理解，通过学习我认识这个道理，那么呢或者人脑客观对世界的反应等等。所以简单这里所讲，有接触就认识，没接触就是知道。所以简单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他，从他的话，从他的灵，我们才有办法认识他，不然我们只不过是知道他。阿们。好，那么呢我花了两段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基础哈跟基要。如果不认识这个基础跟基要呢，那么呢我们就真的没办法说接下来的话。他的旨意，我们活着的意义哈，那你看到呢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王明道牧师说什么呢？未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 已清楚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啊，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重要的部分哈。所以他就提了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王明道牧师讲的这句话呢，也让我非常的阿门。而且我在我的人生的价值观里面呢，也很运用了他讲的这句话。所以呢，我一般上呢，如果神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忠心的一直做，做到他告诉我说停止。所以如果我没有接收到他跟我讲停止，我就会继续做，继续忠心跟他在我身上的的话语。所以呢，我要忠心跟他给我的旨意。所以同样的，如果神叫你到这个教会，你就忠心到神告诉说你要走，不然的话呢，你就一直在那个教会。所以往往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跌倒，很多的问题，因为呢，很多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既然清楚知道神要你去那个教会，你就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你就不要走，你就一直的坚持到你领受到下一个命令，下一个旨意。不然的话呢，我们会浪费掉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还有我们的考试啊。所以如果神要你进到这个婚姻，那么呢，你就持守这个婚姻，持守到看到突破，或者持守到神告诉你新的命令啊。但是一般上呢，婚姻不讲吧，有机会再讲吧啊。那么呢，这个是宋尚杰博士，他说什么呢？我要做主的工作，最要紧的就是问神，求神的指示，不可随便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上帝的工人，倘若不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不但不能得鱼，反而被鱼所吞，像月拿一样。这是宋尚杰博士讲的哈。所以简单，如果是主的工人，我们不懂他的旨意，那么呢，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盼望就是说呢，我们真的活的，你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忠心的把它做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尼错森老师就用了他就解释了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导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尼错森老师呢，就这样的解这句话，他就是说，神的旨意只给那些立志遵行他的人知道。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这个呼召、这个拣选、这个旨意，那么呢，神就不会告诉我们。所以同样啦，如果我们属灵岁数太幼小，那么呢，我们也没办法立志，没办法立志，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呢，神只给立志遵行他人知道。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来跑来问我说，他的给他祷告，他的呼召，他的拣选，他的使命。往往很多时候呢，相信我啦，如果我们的岁数还没到，我不管讲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啦。所以最近我就有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对不对？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呢，他就想加进哪个团队，加进哪个团队，加进什么，加进什么。那么呢，其实呢，暗示我暗示了，明示我明示了，教导我也讲了，然后呢，说白也说白了等等，他还是想进去。那么呢，好啦，那你想进去，圣灵不是掌控人的，那么呢，你既然都已经这么肯定要进去的，我暗示暗示的，明示明示的，说也说了，各方面也这个了，他还是想进去，那么就进去啦。进去的我就给他一些规范呢，就告诉说，你就进去，你又需要怎么的保护自己啦，怎么的祷告啦，怎么等等。那过后呢，过后他又离开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属灵岁数，老实说，有时候不管神讲什么，我们都不会听的。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啦！所以 所以呢，在在这里耶利米书呢就讲到说什么呢？耶利米书这里呢就讲到说耶和华很多人问说怎么知道自己属灵的岁数，对不对？等下我再讲这点吧，等下再讲这点吧。其实老实说啦，如果你会问说怎么知道你的属灵岁数呢？我就会说呢，就是说呢，你要继续成长，你就会知道了。因为呢，到你真的成长到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啊。等下我再讲这方面哈。所以呢，耶利米书呢，这里就讲到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圣经里面讲到说，已晓得、已分别、已派出，这是对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过后呢，我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神对每个人有一个独特的意象。独特的使命，独特的命定，独特的呼召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诗篇就讲到说，我未成形，你的眼已早看见；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是我未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所以呢，这里讲到生命册呢，它是讲到 Shepherd 这里呢在哪里出现过？在诗篇出现过，讲到说求你把眼泪装在你的皮囊里，这不都记在册纸上吗？所以我们能看到神对每个人的呼召使命都是独特的，都是写在册上的。所以神对我们呢未造的时候都已经写在册上了啊。好，那么呢我现在要讲的是，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又是什么呢？这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我们的呼召、拣选、使命各方面都吻合在一起哈。那比如说呢，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钢琴，对不对？科学家呢创造钢琴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那科学家创造钢琴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科学家创造钢琴的目的呢，就是带给人有娱乐，带给人有欢乐，带给人有音乐，带给人有消遣，对不对？所以呢，钢琴呢，它活着的意义跟价值呢，就是活出科学家创造他的旨意跟目的，就是他活着的意义跟价值，对不对？所以如果说钢琴呢活出了创造者对他的期待，也就是旨意跟目的，也就是他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阿们。所以简单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里便敏哥这里帮我读一下啊，谢谢你。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阿门。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来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对不对？那过我们接下来看到呢，接下来也讲到的是说，使你们行完他的旨意，就可得必应许的。那包括下面的部分呢，约翰一书呢就讲到，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呢，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的心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命定、我们呼召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很喜欢看烟花，因为烟花呢，在它最灿烂的生命最灿烂的时候，结束了它的生命，也完成了创造者对它的期待。科学家创造烟花的旨意跟目的，就是带给人类有喜乐、有消遣、有娱乐、有欢乐、有色彩。烟花在它生命呢，就是。活得有价值跟意义，就是活出创造者会创造他的意义跟目的。所以呢，这旨意它就是他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同样的，烟花科学家创造它有一个旨意跟目的，他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就是活出这个目的跟旨意。 阿们。所以呢，现在想问的，你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你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什么？只等到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人生才会有意义，这是会非常重要。那为什么呢？你活在这个世界，完成创造者造我们的价值跟目的，这就是我们活着的完成创造者造我们的旨意跟目的，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价值跟意义。阿们。所以呢，我们必然要真正知道他创造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着才有价值，活着才有意义，不然呢，活着一点意义跟价值都没有啊。所以呢，意向、使命、呼召、命定重要吗？非常重要。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称为叫意向、命定、使命跟呼召。OK， 这个我不讲了哈，这个不讲了哈，嗯，这个不讲了哈。OK， 那当我们活在他的旨意的时候哈，我们就当我们活在他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去嫉妒、去竞争跟去比较啊。当我们真实的活在他的旨意的时候，所以马太福音这里呢，25:15这里呢，就讲到说什么呢？就讲到说，他给这个5000两，给这个2000两，给这个1000两，就往国外去。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哎，我们是5000两的，那等下看到2000两，我们又想是2000两的，我们又是1000两的，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就往往会常常去比较咯，常常会看那个人有，我们又想要，看那个有又想要，你根本不知道你那份是什么，神给你的是什么，我们就永远一直在扮着装着，一直希望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这时候呢，我们活着就永远活在一种嫉妒、竞争、比较的环境，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成为一个酒杯，你就永远就装酒，你不需要去装牛奶，你不需要去装白水，你不需要去装其他东西，你就装好你的牛奶就好，装好你的酒就好了。所以你就开始不会嫉妒，不会竞争，不会比较。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旨意、意向、呼召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活在一个嫉妒、竞争、比较的漩涡里面。我有遇过一些，我有跟他配搭过的一些神的仆人哈，所以我觉得我遇到这个仆人呢，我真的是都醉了。为什么醉了呢？因为呢，我遇到这个仆人的时候呢，今天我讲道的时候，我讲这方面的道，明天他也会跟着讲这方面的道。今天我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讲方言、唱灵歌。明天他服侍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我讲方言、唱灵歌。后天我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什么的，我就开始意象释释放意象。大后天他又跟着我，又在意象释放。所以我是觉得就。你说神做事会这样做吗？肯定不会啦。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呢，好像我有什么东西，就说我们到哪个地方，这个东西他也要；到哪个东西，这个东西他也要，这个东西也要。这种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神给他的是什么，永远是在装扮着别人，永远是在一直模仿着别人，永远是不断的。为什么会装扮别人，会模仿别人？因为里面有嫉妒、竞争、比较。如果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我就不会什么，我就不会再跟人家比较了。所以我就真的盼望大家，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神的给你的呼召是什么。 你的拣选是什么，你就不会去比较了，你就不会去竞争了。你想看一只乌龟会一只狗，一只 OK， 一只狮子会跑去跟狗比较谁叫的比较好听吗？不会嘛，对不对？还是或者是一只大象会不会或者是一只猫跑去跟狗比较说一只大象跑去跟一只猴子比较所以爬树比较厉害，不需要比嘛？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猴子原本就是神创造它是爬树的嘛，那为什么要跟大象去比较呢？不需要啊，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时候，你什么都要的时候，你就像一只兽，看到大象的鼻子很厉害，我就要大象的鼻子，看到哇猴子爬树很厉害，就要猴子的两只双脚，看到哇狮子叫得很厉害，就要狮子的头，哇看到这个老虎跑得很快，又要老虎的身体，到最后是变成了一只兽。所以呢，简单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活在这种嫉妒竞争比较，我们一点都不会快乐哈，一点都不会快乐。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啊。那还有呢，接下来呢，那如果说呢，我们当我们活在他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我们自己是谁。所以你知道你是5200的。你知道你是2200的，你知道你是1200的，这个不需要去比较，也不需要去比谁跟谁厉害了，因为你就做好你自己是谁了，你就开始快乐。如果说你一直比较，你是不会快乐的。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快乐的人，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拣选、使命是什么，那么呢，你就不再会去装谁、扮谁等等。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是谁。我找到我是这个酒杯，我就做好这个酒杯的工作。我找到我是这个的我找到我是这个的奶杯，我就做好奶杯的工作，对不对？那包括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活着就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做酒杯的，我就是装酒给人喝。每次人家喝酒了过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喜乐，因为我找到我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呢，找到你的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呼召是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活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当然，我们也不会活在一种喜乐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价值，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去向。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嫉妒，不再竞争比较，就做好神给你那份就好了。你加做，你多做，神不会说你多做就给你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应许，多一点的多一点的奖赏，不会的。神要做给你做的那份，你就做好那份，神就给你奖赏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在我生命当中，你说有嫉妒过吗？有。有比较过吗？有。你说有竞争过？也有。但是呢，我们都是从这样的摩擦里面磨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磨出了耶稣的品格，磨出了耶稣的生命。所以现在大概呢，但是当然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呼召、拣选、使命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活在一种比较的漩涡里面。我们永远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你好我好，你的平台做得大，我的平台做得大，你的号召力有多少人，我的号召力有多少人，哦，你的这个收多少钱，我这个收多少钱，我们永远在这种的比较里面。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可只是做好神给我们这份，只是做好神给我们这份的拣选，我就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阿门。OK， 那么呢，这里要跟大家讲呢，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讲说，我不知道我的属灵岁数，我也不知道我的呼召，也不知道我的拣选，也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知道神的命令等等。但是呢，没关系，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有一个绝对是神的旨意，绝对是神的命定呼召的，就是叫大使命。这个不 管你以后知道你的个人护照、你的国家护照、你的土地护照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就是说我们不管你知道多少，但是大使命是所有信徒的一个最终集中的护照。如果现在我们大概还不懂呢，我们的护照是什么？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大使命绝对是我们所有的护照跟拣选。所以大使命这里呢，我们请便敏哥帮我读一下，谢谢你。
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那所以呢，在大使命这里呢，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福音。 No, 大使命不是传福音啊。你看哦，那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过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过后呢吩咐他们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要去是谁？要去呢是传福音的人啊，传福音的。那么去之前呢，就需要有带祷跟守望，这比较属于先知宣知性的工作啊，先知性带祷守望等等啊。那么呢接下来呢，这里说做主的门徒啊，主的门徒显然刚信主的是信徒，要发展到门徒，我们需要有牧师去牧养他们，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看到这里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教训是谁？是教师。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使徒的影子吗？使徒是所有的都可以，所以他是使徒。所以显然我们看到的大使命里面不只是传福音，是有之前带祷守望的先知，是有传福音的，是有牧师，是有教师，是有使徒。所以这几样东西结合起来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呢，大使命呢是不管你是五重职分，不管你是普通信徒，不管你是刚信主的信徒，这都是我们的大使命，都是我们的大意向，就是去。你可以参与在去，你可以参与在带祷守望，你可以参与在信徒到门徒，你可以参与在教训，你可以参与在所有都可以。所以呢，如果说到现在大概你还不是很清楚你生命的呼召拣选，你神的计划各方面使命啦、呼召啦、病定啦、意向啦，无所谓，大使命就是你现在的意向跟呼召。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不管你的大使命，不管以后你的呼召在哪里，都离不开大使命，因为这是神集中的一个呼召跟计划。但是当我们有个人使命的时候呢，它一定在符合跟整个大使命里面啊。所以呢简单说，如果说现在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属灵岁数还没到啦，或者是神还没告诉你啦等等，无所谓。大使命或者这个叫大意向，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拣选。阿们。所以呢我们大概呢现在大概那有时候我们读这小学读这幼稚园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读，对不对啊？到了中学的时候就读少一点了，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更专注读某一科了。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在小学，你什么都要读啊。所以简单说，现在的每个人的呼召，不管你以后有多大，以后有多伟大，都离不开大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集中的呼召跟计划。而接下来呢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在大使命里面。那个人的使命或者呼召或者计划或者拣选等等呢， 它就可以分为个人的使命或者是意向，可以有使徒，可以有先知，可以有传福音的，可以有牧师，可以有教师，对不对？所以呢，每个的使命里面，这个是一个五大分类的哈，有先知、使徒、传福音、教师跟牧师，对不对？那所以呢，主要是成全信徒，各尽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好，那么呢，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部分呢，它就有提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有功能、有恩赐、有执事啊，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啊。从功能功用小学到恩赐到中学，在执事到职分到大学哈、啊，从木棍刀剑带到火炮枪。所以呢，简单在这个过程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从一个小小的功能跟功用到恩赐到指示到职分。那么很多人就开始问我说就是说哎，我要知道我的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呼召。没关系，你还不知道的那大使命现在就是你的呼召，大使命现在就是你的意向，就是你的拣选，就是你的使命。那么呢，在这同时的时候，怎么发展出个人的呼召、个人的使命呢？简单，我那天我在这个上面的部分就有跟大家这样讲了嘛，对不对？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部分，就是这样。我们怎么从功能功用发展到恩赐，再发展到执事职分呢？好，很重要，灵的祷告非常重要。那一开始我们领受方言的时候呢，我们是领受第二类方言，是对神说的方言，它是一个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恩赐，也就是说圣经里面信我的人就能说新方言，所以这是对神说的方言。所以我们就从对神的方言的功能跟功用发展出来，所以我们从对神的方言不断的说方言，不断沙拉巴巴巴虚拉巴巴沙拉巴巴沙拉巴，慢慢发展下去的，我们就进到恩赐的方言。恩赐的方言属于九大恩赐里面，所以呢，这个恩赐的方言是可以翻译出来的，叫恩赐的方言，是第三类方言。那么如果我们再发展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方言的专家，就走进了列国的方言。那列国的方言，如果我们是方言的专家，我们就几乎神也会给你方言的恩赐。所以我就说，会说预言的执事叫先知，对不对？那会说方言的，我就姑且把它称为叫方知。没有啦，没有叫方知，也是叫先知啦哈。所以简单呢，这里呢，我们大概呢，就是说呢，我们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神在你身上的这个个人的呼召，那没关系，从功能功用开始。从对神说的方言，不断的，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慢慢神就开启你恩赐的方言，恩赐的方言，你又进到职恩赐了，你又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那么神就有可能把你带到恩赐的方言。你要记得，方言的恩赐，方言的功能跟功用是开启其他恩赐的主要一把钥匙。信心主要是来到执行所有其他恩赐的钥匙，但是呢，方言是开启其他恩赐的一把钥匙。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方言好好去发挥，好好去成长，我们才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个人的使命哈。所以呢，大概我们现在知道了哈就是当然他也可以当然从五重志愤他可以走得很细啦。如果还是回来这番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属灵的岁数呢只是这样的年龄，我们的年龄需要知道神的呼召吗？我觉得不需要。所以呢，只需要就是说快速的努力的让自己的灵长大，努力的让自己的这个灵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长，让自己脱离了这种的属灵的老小孩的这种的状况，样子很老，样子很年长， 他是属灵里面只有两岁三岁，这个是属灵的老小孩啊，所以呢还很体贴肉体的，就是小孩，还很多的肉体的私欲情欲败坏的都是属灵的小孩啊。所以我们怎么成长呢？我们需要 Logos， 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 Rhema， 我们需要神的灵，只有在这神的话跟神的灵两者，我们灵命才能长大。阿们啊，嗯 ，OK。那么呢，接下来呢，那我的灵要快快长大，我需要神的话，我需要神的灵。神的话就是圣经，神已经奠定的话语，是神的道，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跟法则。让神的灵呢，是一种动词，是正在说话，这叫 Rhema。所以，除非我们跟他有认识，我们跟他有接触，我们才会接触到 Rhema。因为呢，它是一种的灵跟灵的连接。那么呢，简单，神的话是一个规范，我们知道出了白线是犯规，我们知道进了这个奢求的这个范围，球不能碰到手，我们就知道这个规范。那么神的灵，我们需要一个向导，一个圣灵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带领我们走在这个神的规范里面，我们才能走进我们神更加仔细的个人的意向、呼召、拣选与使命。阿门。那么呢，简单，神的话呢，就是读经、听道、听圣经、悟性的敬拜跟祷告。那么灵的成长的部分，主要是方言、灵歌、恩高、诗歌、灵的敬拜与祷告。这时候我们的灵就会快快的长大，我们灵命就快快的长大。所以呢，这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然。那还是回到这个，我们的灵需要到个某个成熟点，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能步入神预备给我们的意向、使命、呼召与命定。那所以呢，比如说如果你问我大概如当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的时候，当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呼召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活得更有意义了，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所以我做的时候呢，有时做的时候真的很累，因为什么呢？有时我在准备神的道呢，有时我会准备一天，有时我准备两天，就一场道两个小时，我要准备这样长时间。但是呢，我准备的时候，我知道神是要我做的，所以我就活在他的价值跟意义里面。我知道神就是为了要透过我做这件事，所以我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也活得很喜乐。同样的，我也不再会去比较，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每个老师的都不一样，神给每个牧师的都不一样，神给每个平台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不需要去比较，我只需要做好我这一份，我做好神给我的这个，我就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喜乐。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就能不会显露这种的嫉妒、竞争、比较的漩涡里面。其实嫉妒、竞争、比较这呢是很正常的，因为人都是很败坏的。我们就比较说，我的平台上有多少人呢？他的平台有多少人呢？现在呢，他那边的牧师一场道收多少钱呢？现在那个牧师一场道收多少钱呢？现在那个牧师哇，每次聚会就500人呢，那个牧师只有100人呢，就比来比去。现在呢，那个牧师讲到这样厉害，那个讲到那个厉害，老实说，我们人呐都会很多比来比去，但是。当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做的这份是什么，你就不需要去比了，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这份，我就做好它。做好的时候的没有需要比，没有需要去竞争，我只需要做好自己，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活得轻松，活得快乐，活得喜乐。所以呢，当然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啦。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永远去装，永远去扮，永远去模仿，永远去别人有的你都要，这时候呢，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非常可惜哈，非常可惜哈。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会继续的更加有效的成长。阿们。好，那么呢还是那句啦，灵要长大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灵，两者我们才能长大。所以还是问回你那一句， 每天一个小时，你开始了吗？开始了吗？简易灵的祷告秘籍，第一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婚姻祷告，第二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家庭祷告，第三是为着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企业、我们上班的地方祷告，第四是为自己祷告啊。所以呢，十五分钟为婚姻，十五分钟为家人，十五分钟为事业，十五分钟为自己哈、啊，对不对？然后呢，灵的祷告是为自己为家人祷告，这是主要是我们的灵成长。你有好的婚姻，你有好的家庭，你有好的事业，你有好的自己，你的灵才能成长啊、哦！每天一个小时啊，那么呢，每天一个小时你坚持了吗？那这是第二个小时啊，这是服侍神。简易灵的祷告秘籍，第一呢，十五分钟为教会祷告，十五分钟为牧师祷告，十五分钟为领袖祷告，十五分钟为弟兄姐妹祷告，这是什么？这是来服侍神，哦，每天十五分钟各自的，为自己祷告，自己灵长大祷告一四个小时，为一个小时。用灵来服侍神，对不对？然后呢，每天73分钟，你尝试了吗？这主要是讲到灵的提升哈、哦。所以每天73分钟呢，这个的灵的祷告与敬拜灵修模式呢，我收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啊，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第三首歌就有很多的突破啊，有些就跟我讲说有些就跟我讲说，就是说到了自由敬拜的时候，有很多的突破啊。那有些当然我有收到很多弟兄姐妹就得着了翻方言的恩赐啊，也有很多哈、啊。但是我觉得都是这主要是我们的灵的提升。所以呢，我今天依然不想再教大家什么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先把这几样东西把它学好。灵的长大一个小时，灵的服侍一个小时。那么呢，当然如果说到了这个灵的提升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穿插的使用哈，从一个小时为家人祷告的把它换去这73分钟也可以啊。哎呀，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看照片祷告自己有思想吗？那当然我在教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啊，那15分钟为教会祷告，看着你的照片的时候，对不对？那你里面的就是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带领我来祷告，圣灵教了我来祷告，圣灵现在我开口方言祷告。所以你的思想想着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想着就圣灵我不会祷告，圣灵教导我祷告，圣灵带领我祷告，圣灵现在我开口方言祷告。所以你的思想就是前面那几个问题，自然圣灵就会带领你的。阿们。那你问我说穿盔甲是几岁才可以，哎呀，老实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哈，第一，你的呼召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的呼召是海军，那海军它有它的装备，那海军的装备呢，就是要是比如说它的装备，有些装备是10岁、12岁的，有些装备是8岁的。那还有你的呼召的岗位，比如说那是圣经我们看到嘛，做祭司的那些他就说要25岁以外，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讲说那个修成的那个20岁以外，所以他没有一个几岁等你几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几岁到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那他的关键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几岁才能穿这个属灵里面没有这个答案了、啊、哈。因为你的呼召、你的装备、你的拣选是哪方面，也会看这一点。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你现在努力的每天一个小时让自己灵长大，每天一个小时来到服侍神，那么呢每天这样2个小时下去，半年过后你就比较长大了。有时候因为神看到我们的忠心，看到我们的摆上，神也看到我们因为服侍的需要 神有些会更早给我们也说不定啊，所以每个人的不一样了哈，属灵里面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希望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哈。所以希望帮助到你哈。其实就是你说是我不思想方言祷告困得不得，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就如果你硬要思想的话，你就想着什么呢？神祝福我的教会，神让我教会走在你的命定计划里面，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哈。所以你就这样就 OK 了。神祝福我的教会。其实呢，刚才讲的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带领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教导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我现在开口方言祷告，这已经在那个为你教会祷告的规范了哈，所以呢，原则上不应该困哈。而如果说你困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就是说，可能你的教会有一个宗教的灵的的工作，所以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困，因为宗教的灵一般会让人家睡觉，让人家提不起劲，让人家无精打采，让人家就是说失去神的呼召拣选跟意象哈，阿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慢慢在这个哈，所以我盼望今天的教导分享可以跟大家知道呢，就是说呢，我们的灵的成长是非常重要。那么呢，只有我们灵的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神才会把我们带进我们个人的呼召。所以呢，灵的成长跟个人的呼召是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所以我还是那一句哈，我的灵到了某个成熟点我才能我们才知道，才能步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意向、命定与呼召。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你还不知道你的命定、你的呼召、你的拣选的话呢，那么无所谓哈，因为什么呢？你的计划、你的拣选、呼召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大使命啊，大使命是我们所有人的拣选，所有人的呼召，所有人的计划。从先知，从传福音，从牧师，从教师，从使徒，都是会在这个呼召里面啊，都是在这个呼召里面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可以走进大使命、大呼召、大拣选啊！因为这是每个人，不管你的个人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个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每个人的呼召。到了你在长大的时候呢，神就会更加仔细的告诉你你比较属于是先知性的，那先知性你比较是属于是掳掠仇敌的有些是比较属于征战型的，有些是比较属于发育员的，有些是比较属于你会更加仔细了。所以现在呢，大概如果讲我自己哈，如果你当然我就不要讲我的呼召是五重职事是哪一个了啦，我觉得你们猜是猜不到的啦，你们基本上都猜不到我的五重职事，神给我的呼召是哪方面哦一般你们都猜不到哈，但是没关系，不需要猜哈。那我大概呢，当然我知道神给我的五重职分的呼召是什么啦。那么呢，五重职分的呼召的时候，神会再细一点哦比如说你是使徒也好，你是先知，你是教师，你是牧师，各方面也无所谓。那么呢，我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一份呼召呢，就是我如果说你看到我整体的教导里面呢，你会发觉呢，就是说有很多启示性的这种的新鲜的教导新鲜的启示带进来，那包括一些恩赐的带进来。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呢，会是更加就是说仇敌掳掠掉很多属于教会、属于神子民百姓的一些恩赐、一些启示、一些开启。那么神很多时候会让我到那个领域将这个东西掳掠回来， 在释放在神的教会。所以呢，所以你在我身上会看到有不同的东西发生啊，不同的东西发生。你会看到就是说有时会哎这个恩赐的恢复，这个恩赐的恢复，这个的启示的恢复，这个的预言的恢复，这个的敬拜的恢复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的呼召就是来到将仇敌掳掠掉的东西再把它掳掠回来，释放在神的教会。所以呢，每个人的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呼召是什么，当我知道我的神的计划在我身上什么的时候，所以我就永远不需要去比较哦，我永远就不要。所以我一天我要接受有些人的方言会比我厉害，有些人的敬拜会比我厉害，有些人祷告会比我厉害，有些人的医治会比我厉害。因为呢，我只不过是一个管道，我只不过是做神这份东西将掳掠掉的把它抢回来，再释放在教会。所以这时候，所以你在我的课程也好，在我的教导各方面也好，你会发觉到很包罗万象。敬拜我也可以啦，方言我也可以啦，方音也可以啦，预言我也可以啦，知识言语哦，所以我就讲我这个叫样样半桶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一块嘛，我样样半桶水嘛，对不对？全方位不太对了，我这个叫样样半桶水，半桶水了，我的半桶水为了成全你的装满水了，对不对？装满水了，所以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很包罗万象。但是到最后呢，一天的时候呢，哇，我看到有些人的敬拜，哇，那么厉害了，那我得接受的东西就是说，以后你们大家都会比我更厉害。那为什么呢？我的工作做完了嘛，我的拣选，我的使命做完了嘛，所以我不需要去比较，我不需要去嫉妒，我不需要去跟人家做什么，因为我做好我自己，我就神就喜悦，神的心就满足，神就快乐，就 OK 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去。所以在我们团契，我看到有些带敬拜的，我就会准备很多敬拜，就鼓励他更多的去带敬拜，我就就看出神给他的那份的敬拜的那份是，有些是爱啦，有些是天赋啦，有些是医治啦，有些我就将他们排在不同的位置，让他们在他们发挥咯。所以呢，所以有时我看到我自己听到我们的团契里面的，有时在泥土系列服事的时候啊，哇，有时我听到他的那个祷告哦，老师说，我说，哇，你的祷告好棒，祷告好厉害啊！那他的祷告就是这样厉害啊，因为神给他就是这份啊，对不对？然后我又为什么要去嫉妒他呢？我又为什么要去跟他比较呢？因为他就是这份嘛，你不会去跟老虎比较谁喊得比较凶，你也不会跟蛇比较谁爬地爬得比较厉害，你也不会跟鱼比较说谁游在水里面游得比较开心，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呢，我们就不再去比较竞争了。所以比较竞争妒忌是一个很大的拦阻赛神的家。所以呢，你要我鼓励大家灵长大，灵长大，你找到自己的位分的时候，你就不再比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有什么意义呢？我跟你讲，比较这个东西不只是发生在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高的那些牧者也在比较的，好不好？啊，有些东西我不要讲的那么白了啊，但是呢，我是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存在啊，真实的存在，所以你没过关，你到了几岁你也没过关，你到了你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你没过关就是没过关。但是如果你过关，你三十岁就能过关，你二十岁就能过关。所以我鼓励大家啦，真的努力让自己灵长大，长大了过后呢，你就在你岗位就可以发挥了，那你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就是说，我就做好我这份，我就不再去比，我就做好我这神给我敬拜，我就做好这个我的敬拜的部分，那 神的心就快乐，神的心就开心，神的心就喜乐，你又何必去比呢，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啊，我真的盼望我们拿掉这样的不好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破除掉啊，那就做好你那份就好了。所以有时我看到好像你如果上周你有看到滴滴云端里面啊，我看到哇，他们有些的那种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带敬拜，然后呢带下那个医治的恩膏的时候，老师说我觉得哇太棒了，我最享受的就是大家都站在岗位的时候呢，我就躲在背后跟神喝咖啡啊，这是我最享受的事啊，对不对？啊，其实真不是谦卑啦，我你不要觉得这是谦卑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呐、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不是谦卑的问题，这根本就是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运作哈、哦，他跟谦卑不谦卑一点半毛细关系都没有，因为整体上神的国度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运作，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人把它破坏了，我们人想说我要做老大哦，每个都是我要最好，我要最棒，我要最能唱，我要最能讲，我要最啊，问题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岗位啊，如果你都最完了，大家还有什么岗位好发挥的？那么简单啊，你一个人发挥好了啦，我们还要我们干嘛呢？所以我是觉得呢，每个人应该都在自己岗位发挥的时候呢，我们就将一个耶稣很大的拼图，教会很大的拼图，就把它拼好。你看到、哦、圣经里面神讲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过教会是一个身体，对不对？教会这个身体啊，教会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里面要做什么呢？头有头的工作，手有手的工作，脚有脚的工作，连我们鼻子有鼻子，舌头有舌的工作，指甲有指甲的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做教会带领的，我们什么都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大家都要跟着我们，这是一个大笨蛋。为什么呢？笨蛋笨到这个地步，你什么都想做，那到最后呢，你却发觉怎么样了？到发觉呢，你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大笨蛋啊，你这是一个身体，大家有大家的功能发挥，那么呢不是很好吗？你强传福音你就传福音，你强敬拜你就强敬拜，你强祷告就强祷告。所以我就发觉好像在我们团契有些他们的祷告都比我更棒，而且我也一点都不吝啬的，我常常都夸他们说哇，你们敬拜你们祷告很棒，我都要多多向你学习。真的，我一点我不是带着虚假的，这是真实，他真的敬拜很棒，他真的祷告很棒，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跟他学习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没有谁比谁更好，大家都能发挥，大家都在这岗位，所以一个身体就像一个身体就一起的长大，一起的发展，这才是一个神要的一个模式。所以我自己心里得准备了哈，也就是说每一天呢他们的敬拜就是其实他们现在敬拜都比我厉害了，他们现在祷告都比我厉害了，对不对？然后我同样啦，我也会发觉可能在以后的成长里面，我也看到有些人的敬拜也会比我厉害，有些人祷告也比如讲道也比我厉害，因为这就是你们的呼召啊，就是你们的拣选啊。我不会跟老虎比较谁比较凶，我也不会跟狗比较谁比较会叫，我也不会跟蛇比较谁比较会爬在地上，这个也是一个大笨蛋，对不对？比来比去干嘛，没意思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那一句，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呼召你的拣选，那么大使命就是你现在的呼召，你现在的拣选，你现在的使命，你现在的计划，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活在他的计划里面。真的，我们人呢没有意向就放肆啊，我们没有意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放肆，但是我们有了意向我们就不会放肆。不管今天早上你已经找到你的呼召了没有，你的拣选了没有，你的意向你的使命了没有，但是大使命就是你的呼召，你的拣选，你的计划，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我们最后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当我乱作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此生呼唤，
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
纵然是对未来充满惧怕，
帮助我们，主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使你重新得力，
那是主啊，
他要使你荣上加荣，因为神与你同在，
那是你，就是我们现在的
你是如此温柔，甚至我心里感受，
我为男人，但是还没找到
一次下
我们早上说，我们已经找到大使命，就是我们现在的
阿们，主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我愿祷告祈求每位弟兄姐妹都在你里面找到每个人的命定计划呼召及拣选，主啊帮助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祝福我们这个早上的聚会，祝福每位来听的弟兄与姐妹，让每一位都真实的在灵里长大，找到个人的使命，个人的呼召，个人的拣选，个人的意向，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祝福大家，边明哥交给你的时间，拜拜。
阿们。好，我们拿出膏油，我们请尹诺老师给我们祝福一下膏油。尹诺老师还没有给我们祝福过膏油。
哦，好的，好的，来，我们来祝福哦，感谢主耶稣啊 ，OK， 主耶稣，我们手上拿着的膏油，或者我们手上拿着的这个任何的橄榄油也好，任何的油也好，主啊，我们祷告，主啊，让你天上的恩膏此时此刻就降临在这个膏油。主啊，我们拿的是一个普通的膏油，但是主啊。但是主啊，这个普通的膏油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这个普通的膏油要成为天上降下来的一个特殊的膏油。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一些节庆一些日子的时候，包括他们高利高王，包括他们高莫祭司的时候，或者高莫先知的时候，这个膏油都有带着很深切的意义。我们求现在，现在你降下这个恩膏， 把我们手上的膏油，主啊，手上的膏油，主啊，转换成为天上的膏油，让我们用这个膏油的时候，就像以赛亚书所记载，主啊，这个膏油要来到让病可以离开我们，让瑕疵捆绑可以被断掉，让所有的掌控，所有的这样的捆绑被破除掉，所有的恶要被断开，所有的病痛，所有的疾病，所有身上的咒诅诅咒都要远离我们。因为主啊，你今天早上定义要这个天上的能力降在这个膏油身上，让膏油的那个转变，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灵魂体各个方面，都会因着这个膏油的这个所带下的能力，破除掉一切的恶。主啊，祝福我们现在，主啊，恩膏高过这个膏油，恩膏高过这个膏油，恩膏高过这个膏油，恩膏高过这个膏油，恩膏高过这个膏油，恩膏高过这个膏油。主啊，只有你能做这样的转换。祝福我们，与我们在一起，奉耶稣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门，
阿门，
祝福大家，
阿门。好，谢谢老师。弟兄姐妹，你拿这个膏油，你可以给你身边的肢体那些有病的，给他们抹。